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各位菩萨啊，愿我们多生父母六亲眷属冤亲债主及十方法界一切六道丛林，下来闻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神礼，现在者增长福慧，过去者求生净土。这个地藏经啊，是一部孝经啊。那我说在前面讲到五种选义的时候，前面有一段文啊，缘乎一念自性，起缘暂寂，自性之心，用本虚灵啊，这种话其实有很深，就是介绍我们的本心，也就是我们的根本，因为一切法从根本生啊，《地藏经》意思于是。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啊，体缘暂寂啊，讲自性之心，讲到楞严经啊，七处真心啊，我们不可得。那我说我们这个心啊，每个人他的心都是不一样的，根本是一样，但是境界不一样。所以我们回向本心的时候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境界。比例来讲，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七年之中回到这个舍卫国，到他们的家乡啊，这个度家里人，因为这时罗诃罗已经是14岁，见到父亲呢成佛了，非常的欢喜啊，然后就出家了。当时有一段这样的公案，释迦牟尼佛派这个夫罗难啊来向罗诃罗开示。夫罗难呢就告诉这个罗诃罗啊，大概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都是无常啊。接着罗诃罗在夫罗的神力加持下，或者信心具足，听到无常界，通过四维观照就证到了初果西陀含。西陀含是什么样的境界？就是心欢喜，而这种欢喜是来自于他的顽皮的心。因为这个罗诃罗是个小孩子，他是比较顽皮的顽心很重，他就观察人，他是有一个专注的，他什么心重他就专注某一个心，因为他专注晚生的时候说一切都无常，他就专注他的念头无常，他就专注念头无常，获得清净的心欢喜。后来正道出国以后呢，富罗那继续跟他讲法，还是讲无常。罗诃罗听到这个无常以后呢，又正道二果，这个斯陀含啊，西陀含，斯陀含，正到斯陀含的时候，那就是法欢喜。在一些法上，因为人执着于外面的相貌、物质现象，然后将无常的时候，他就专注这个相上，能观察到无常，他就证到二果。西陀含，斯陀含。后来这个富罗呢继续跟他讲法，还讲无常，没有改变。但是呢，这个罗诃罗呢听到无常法以后，就证阿拉含果位， 同样的听无常，为什么不一样呢？是吧？这阿拉含，阿拉含呢是这个欢喜的那个心，是吧？法喜欢喜的那个喜心也舍掉了。为什么？那个喜心也是无常的，那就专注那里边啊，很清净啊，一把执着很清净，可清净的执着，这个执着清净的那个心也是无常的。所以呢，把这个也破了。是吧？那就证阿拉含的果位，也就是说，他这一路证来，并没有离开无常，但是呢，他会果位不一样。至于我们要告诉的是什么？大家坐在一起，佛陀一人生尊生谁的意见，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尊生听到以后获得解脱，它是不一样。那说你在受你法的时候啊，你会慢慢的增长啊，所以呢，你要证到阿罗汉的时候，那就无常就跟你增长了，是吧？等到了这个逼支佛的时候，那就尽人无为，一切事情皆因无为而有差别。我们讲就是缘起，观察了缘起的时候啊，一切法缘起的时候，你就证到。啊，无生正阿罗汉正地之佛，但是呢，法是不变，但是境界一直增上。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找某一个法来给他们修行，真正的修行呢，就是在这个地法的一种观照思维，思到极处，你一定会增上果位啊。所以呢，受了无常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空性，他说看到你的这个啊、心的空性，看到法的幻境，就是我的空性和法的空性，然后呢执着于空性的这个空性，它受得到一定的时候，它就可以证果。所以我们要想开智慧，是要通过思维，我们所有的支持符号也好，或者是拜佛也好，如果你不思维，那这是人天佛法。所以呢，净土法门它是信愿往生，能不能往生，那是在信愿上。我这个信愿是开智慧的，绝对不是正常定力、因为在稳定过程中，你在思维的时候就可以把你慧打开。你看无量寿可以先没有了，无量光可以法界没有了，无量大悲哎境界没有了，并且不离相不执相，这就是慧，知道吗？然后呢，这样的相续一切不乱，使你闻信和愿的提上，我达到相续，这叫一切不乱。那么说了一切不乱，它离上一切不乱，我也是慧相续。慧里面呢，它有见果定出来，啊，从四善修行，啊，没有理来相配的话，那就变成了啊六个字万善，也得到一些清净呢，但是不知道清净无常，你得到了一些法上的欢喜，但是不知道法无常，但是你得到一些正量的境界，但是不知道清净无常，你从来没有思维过。你怎么修都落在啊因地的一些定力上，但是呢，一遇到境界你就没有了，因为你从来没有观察无常，你只是在一个点上定着啊，离开这个点你就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修行不要老是在修定，修慧很重要，这个慧叫闻思啊，闻思。所以呢，我们一般人呢是不喜欢闻思的。因为他不想瞪大脑子，他这个啊不想这样的去，但是真正的会了，他是瞬间可以去入。那我们呢，这样的闻思进入到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里面以后呢，获得一种出世的这种善根，出世的这种反恨，出世就是这种解脱。但是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还在世俗啊， 是说呢，比例来讲，我们大家来念佛就是出世间想，但是呢，我们还是眼睛想看色，耳朵想看声音，鼻子想看味道，只是还没有完成它，就没有稳它，就有牵挂，有牵挂就是怕失去了，以后再也没有了，我还去完成它，就想去完成它，就是说这边呢想去解脱，这边呢是贪恋混尘，就是说我们的心呢就非常的纠结，但是呢贪恋混尘，你心在混尘里面纠结的时候，往往像离坑一样，就是说我们出生回去是好简单的，但是你出生出来很难的，是吧？因为世间就像那个离坑，一旦进去了想出来就很困难，像今天就觉得他回去好成庙了，出去好简单，彻底晕就回去，然后再来了就很僵很僵了，家里生意工作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他再想出来就很难，所以呢世间就像离坑一样，但是呢他不管真他，他心中有牵挂，他要完成他，你必须要现身到里面去，所以呢就很难，所以我们要了解，所以要珍惜寺庙里啊这种短暂的时间，闻到法的意，然后了解，就是说一定要去思维观照，法不宜多，就听到一个无常你就可以去入了，何况你说的听到很多都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法学的再多，不修不思维不观照，然后说你证不到现量的一些境界啊，你感受不到法的珍贵啊，所以这句话就告诉你，就是说罗波罗这个公案就是告诉我们，学法是一定要思维，一定要去到我们那个点上啊，不管是什么人他都有一个点，而这个点比如说你喜欢花，花可能是无常的，你喜欢感官享受快乐，这个快乐可能是无常的，你享受寂灭，这个寂灭还是无常的，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哪一个点上，这个点只要你法上一对峙，就像太阳底下都化为虚影，任何对于黑暗都是不能够受太阳光明力之障，它都会让它这个摧毁掉，如果你不照它也挺麻烦，所以法是观照的。我们昨天讲到，因为这个讲到这个自信之心呢自信之心，我们这个自信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呢人眼睛里面七数真心就是破心了二难正则就是心不可得，成离成外成尊阶，是吧，成这个养求上，或者说成缘起上七个地方破的体无前夫，然后呢一无是处，二难大哭，我无始以来就是这一类心的出家了，今天全破了，他感觉到自己无始以来这个迷惑均为执着于这心，这时他就非常想这个佛陀告诉他，我的真心到底在哪里，我的真心，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后面呢也说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他用一个见叫十方显见，就用四种方法显那个见，见呢用四种方法来开显见是一个，但是他用四个方面，这个方面也是二难正则在四个地方问，就开显了四种方法来显这个见，显见就是显自信自信就是见，也就是说见那是什么东西呢他这个这上面讲四个，哪四个呢，你看显见是心，念一遍显见是心，显见不动，显见不灭，显见不失，显见无恍，显见无不杂，显见无爱，显见不分，显见超情，显见离见就是十个见， 十个诫，这十个诫在经典上它是有一段文字的，而这段文字都是为了开启这些诫。那我说我们的四个方面啊，你了解它，一旦你要是用心听，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开悟，因为安然正者开悟了，是吧？他说我相信大家都能开悟，开悟了以后大家都飞起来，可以穿墙而过，然后就飞走了，如果不飞走就留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啊。整天老说这个四处仙见的时候呢啊，大家会不可思议啊。所以复告阿难，就是说他第一个讲显见是心，显见这个见就是心啊。其实这个心呢，那说我们这个见呢，眼睛看到外面，哇，看到外面，就是说眼睛不能代表是我们的见性，就是说眼睛不能代表它就是见性，它只能是一个色相的见，是吧？就是说颜色我们需要眼睛见，比例来讲黑暗可能不需要眼睛见的，是吧？所以呢或者说你想什么，它有可能就是说当时有人可以见到十万里一百万里，或者说可以看到另外世界，肯定不是用肉眼前见的。所以我们有说有肉眼、法眼、慧眼、佛眼、天眼，是吧？有很多的眼睛，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肉眼呢，只能是见这个相啊，也叫合会的这个相啊。所以呢，这个他说，因为当时阿难呢，他说你用什么剑呢？就是用手，他当时用手这样的放光，是吧？他眼睛左边、右边，是吧？或者说用这个种种方法，他说你用什么剑呢？他说我无始以来看到佛的时候，就是用这个肉眼剑啊，对吧？他说我的剑气进去了这个肉眼里面啦。啊，所以说啊，佛陀就说，那盲人能不能见到呢？就是瞎着眼睛的人能不能见到呢？是吧？或者说你闭着眼睛还能见吗？就是你眼睛打开才能见，那闭着眼睛能见吗？仍然能见，是吧？所以证明不是这个见不在眼睛里面，是吧？这个见性不在眼中。是吧？因为见这个见呢，其实就是你心，就是你能见的这个人，是吧？所以呢，这个人呢，不管是黑暗和光明，他都能见得到，是吧？所以在前面也讲过，就是说我们耳闻不听嘛，就是闻性，闻它是常住的，而这个耳朵呢叫听，听呢它是不常住的。听有这个声音到耳朵里去才有声音出来，如果没有声音进来他就听不到了。但是呢闻就不一样，就是说耳朵听得到或者听不到你都知道的那个东西就叫做性，知道吗？就是那个就叫做性，是吧？所以我们就掌握一下，就是说这个灯亮的时候你也知道，不亮的时候你也知道，那个知道的那个东西就叫做性，是吧？所以呢智慧的人呢到这大殿来，不管亮不亮他都可以看到自己的那个见性，知道吧？所以那个见性呢就是佛，就是你的真心。你悟到这个真心的时候呢，就等于你已经见到佛了。所以呢每个人坐在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本性，是吧？仿佛都能见得到。所以呢这个黑暗跟白天它完全是不一样，所以呢眼睛能见得到和见不到，这见到见不到肯定不是自信啊。所以呢证明什么定义呢？证明我们这个见呢不属于白天和黑夜，对吧？它不是在外面的色、我有、 因为黑暗里面也有，知道，所以我们的心不随北定和黑暗而显出来，它不是它那个地方出来，它不依止于它的，知道吗？这样的一外面有白天有黑夜，那我说你这个心都会显出来，所以我通过白天通过黑夜都可以看到心。当我们无尘来看白天的时候呢，一般人看到白天他一定会想黑夜，看到黑夜呢一定想白天，他不会照顾那个见性的，所以这就是反复。反复呢，看到白天就是黑夜，看到黑夜就是白天，在这边纠结，在这边纠结，我们老是在这个上面纠结，却不知道人啊，黑暗白天都能看到，那个才叫做自信。所以呢，智慧的人呢，啊，不会以这个以假阳为种，啊，不以假阳为种，只要用心阳啊，心阳就是说，我们讲显见就是心，心在哪里？就是能见到不见到那个心，我们就找到那个真心。所以呢，我们讲见心无亏，就是说啊，有白天，我们的心呢也不多一点，黑暗我们的心也不少一点，就像十五的月亮和初一的月亮，它有亏有盈，就是说有十五的月亮，有初三，有初一的月亮，初一就没有月亮，我们认为它没有月亮，哎，十五的月亮我们有月亮，月亮呢它没有这样的变化，是不是？我们的心呢不是说初一十五我有盈亏的状态，是吧？所以我们的心呢，我们你要悟到这个东西，就悟到原本的心，那个心就是你的佛性啊。那第二个心呢？第二个叫显见不动啊。我们的见的本体呀、它是不会动的。这是阿难正则跟大众在一起啊。既然释迦牟尼佛这样讲，他还是有怀疑心啊，仍然没有开悟。没有开悟呢，佛陀又开显啊，开显这个悟道的过程，就是说无比丘啊，无比丘乔成语用无比丘，但是悟道的过程之中，那说乔成语在回答说啊，他当初呢，听到了课程烦恼，我开悟的，就是课程烦恼，就是说自己在烦恼的时候开悟的。发现呢，这个烦恼啊，它是一个客而已，是吧？但是呢，我们把烦恼当作主人了，所以呢，客了就变成主人，主人烦恼变成客了，啊，这样的。所以当时人眼经上介绍，就是说，我们开饭店是吧？客人吃了饭以后就走了，但是呢，主人还在那个地方。我们把科呢当成主，把主当成科，所以形成了这个客人人地，然后呢生理烦恼呢把我变成自己是主人。所以客人呢是他是介绍，就是说由于烦恼，我们非常粗的这个烦恼就像旅馆里面的客人一样，住了一个晚上就走了，就走了。但是终身呢你这个科不留，我是烦恼。就是说我们住在客栈的主人，所以呢他却不知道客人是永远不会留的。比例来讲，我们吃饭是吧，早晨吃饭那是这个客而已，吃了饱了，你看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吃完饭是吃，洗衣钵敷住耳朵，就是说在极乐世界吃的时候他就显出来了，都是饱了，哎，他这个碗筷就没有了。原来这是一个课程而已，而这个课程是因为你的烦恼而显现出来的。但是呢，你烦恼没有了，你就走了，就是我都是饿了，所以我要饭吃，就吃饭了，都是饱了，吃完了，你就不存在了，啊，它自己会消失掉。可是呢，我们吃了以后呢，一直在想明天吃什么，是吧？却不知道主人是不动的，我们照顾的课就是昨天、今天、明天。老是在牵挂着我们昨天的事情，今天还在想，明天的事情还在想，所以我们就变成课程了。所以课程昨天的、今天的叫课程的烦恼。但是你悟到了，哦，我早上吃饭明明就没有了吗？为什么老是牵挂呢？啊，明天还没有到，我为什么要忧患呢？啊， 当下又不住，我为什么啊这样的烦恼呢？是吧？因为它本来是不住的东西嘛，是吧？因为就是客人一样，吃完了就走了嘛，客嘛，宠嘛，是吧？所以他通过这个客宠的关系，我悟到了实相，是吧？所以呢，我们讲我们的见性，我们显见不动，显见不动就是说吃饭吃完了，睡觉走路，你发现你自己呀，属于坐火车啊，到北京啊，到天津啊，发现你自己有一个不动的那个自信，那个见性是不动的，是吧？所以我常常讲，你心中有一个人在开车子，北京、天津、沙河、九江，发现都是你心里面现的一个境界，但是我们老是执着于梦中人呢，就是你做了一个梦而已，你的心做了一个梦，我没有醒过来，好像它都是真的，对吧？我早上坐车子过来，我早晨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老是却不知道这个车子是你心中的一个沉景而已，而这个境界都在你心中变化，就是科长，你的心才是主人，这一心从来就没开过车子，车子它就是一个境界，你的念头这是一个境界，我这个境界是个课程，这个课程不是有课，是你的念头的自身就是个课，知道吗？所以说你现在看着我这个念头，一下讲话讲完了，哪还有呢？对吧？讲话讲完讲完了以后就散掉了吗？这不就是课程吗？对吧？如果你执着了，都会生烦恼。所以要了解啊，你吃饭、吹嘘叫谁当自由自在嘛？我们讲谁有不变，不变谁变嘛？就是说所有都在变化。我们是随缘，它来来去去，所以所有的春夏秋冬啊，都是课程啊，名利得失啊，都是课程。你心是一语不动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法性，就是叫见。所以呢，我们要显见不动，要悟到一个不动的体，是吧？所以昨日吃饭，你没有吃一口，因为吃饭是课程嘛，就是嘴巴念头在吃饭，所以你自己是课程，知道吧？昨天我在吃饭。昨天的我已经没有了，就是我都是个课程，还有什么东西不是课呢？就是说我现在跟你讲话，等一下不讲话就没有了，证明我现在讲话也是个课程嘛，这个课程，所以你了解你现在在讲课的这么一个题都是课，瞬间就没有，我每一句话每一句话讲完就没有了，讲完就没有了，都是一个课嘛，既然是课程，他就悟到了一个不动的本体，我这个不动的本体就是我的自信，是吧？一切皆是课程啊，所以呢，佛陀他打一个比喻啊，用锤子跟铡，是吧？锤子跟铡，他说，你是锤子的铡没有了，你开铡的时候锤子没有了，对吧？你的这个心呢，是在锤子里面呢，还是铡里面呢？如果在铡里面，如果你锤子铡这里，为什么铡这里没有了，变成锤子了呢？如果在锤子里面呢，那铡到哪的时候呢？所以呢，它不在铡这里面。也不在锤子里面，这是一个课程而已，你一个不动的本体，就是锤也好掌也好，它就是外面的一个课程而已，你看到那个课程吗？是吧？所以呢，过去古代的人，这个他是用一个佛字啊，一个佛字，他写个佛字放在，你看到没有？佛，然后呢他调过来，佛头朝下，你看到没有？是什么字？它是佛字的，当然没有变了。如果你的见性的话，如果是这个佛字的话，我要翻过来的时候，你应该是调过来看了，你为什么站着也能看了？证明你的见性并没有翻过来，是因为你的见性是不动的。我这个直线翻过来了，把佛字朝下，这个朝上调过来，你发现你还认识这是佛字，我调过来你还认识是佛字，是吧？但是呢，这个东西的变化，但是呢，你并没有变化，就是说我们那个见性是不动的，知道吧？所以要了解这个体的话，你就应该安住在当下，它是不动的嘛，是吧？妙明自心就是我们的主人，就是主人。所以以后呢，这个不管是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个就说。人间于什么？于门息之光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时空境界都是像门缝里面那个太阳射进去的光一样，然后瞬间它就消失掉， 知道，他是没有一秒钟能留了下来的，知道，我讲的每一个字里面可以分出八万四千个叉叉叉叉，就像放电影一样，电影一样，你看到是一片电影，它是一刹那时间有二十四个动作吧，知道，叉叉叉叉叉叉，哎，一个人在打仗，电影在打仗，他说叉叉叉叉叉就过去了，就说它有二十四个节奏形成了一个段落，我这个段落就是说它不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以为它是真实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每一秒钟都是在叉叉叉的变化，没有一秒钟停下来，所以呢这个世界都是课程，都是课程，我的念头，我的身体，我的世界都是课程，叉叉变化，因为我们心很抽，太阳上山一天下山一天，他说我们老是一太阳下山下山很粗的状态，却不知道每一秒钟都在变化，它都是变化，就是课程，是吧，都是课程，然后我们的这个见性呢是不动的，没有丝毫在动，因为它是不动的，是吧，所以我们就了解一些变化啊，就是我们手啊合掌，你的见性会合掌吗？如果我这样的活动，那你的见性也在活动，是吧，就是说手在开合，但是你的见性不会不开合，是不是，就是说你的见性是不会有开合，你只是个课程的现象，可能开成开成，它是互相理的，互相理，就是说开离开了合，合离开了开，就是开跟合不是一，它是一个无量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是吧，还有放电影就这样的，我这样一开一合，有42个动作出来，就是说有42个叉拉，它形成了个开合，是不是？对吧？像你唱歌一样，你每个音乐拼起来就变成一首歌出。我这一首歌出需要很多的节奏形成的，如果把它拆开来，搞一个音符，当就没有了，是不是？然后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它就是节奏出来的。就形成了一首很美丽的歌，我这个美丽歌是靠它连接上去以后才产生的，知道，我现在看到，哎呀，你好美啊！然后这个美呢，是要很多的节奏形成的。这个念头拆开了以后，大家美在哪里呢？没有了，知道吧？所以这个电影是24个节拍乘着一个叉拉，知道吗？有24个。那么说，我这个。不是我们的念头，一个刹那有多少个念头是吧？有小刹那是60个念头，大刹那是84000个念头啊！就是一个刹那，就无量无边个念头都在一刹那完成的。如果这个刹那哪有自性体呢？都是课程。我们执着了这个课程和烦恼，是除了不断的自信，是吧？就是不管怎么刹那，你的自信都能明白，是吧？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它都是没有半点动。这个叫做，所以你悟到这个不动的这个本体啊，不动的本体。那我说后面一个呢，叫做显见不灭，它不生不灭的，是吧？前面讲不动，这个讲不灭啊。那我说他打了一个比喻，他说波斯匿王了，波斯匿王当时就问佛啊，他说佛陀啊，你说我们的见性不动啊，见性不动。他说在哪个地方，你怎么证明人死了还有呢？你怎么证明有因果存在呢？你怎么证明我有佛性呢？这个不得的佛性呢啊，你佛陀就用恒河，是吧，用恒河来比喻。他说你的身体又你多大啦，我身体今年跟你一样大，62岁。他说看了个你看到恒河吗，是吧，看到恒河吗，然后看到了。他说你什么时间去过啊，他说我在5岁的时候慢慢带我去过，是吧。他说那看到的恒河是什么样的，那个恒河就是跟现在一样嘛，就是比如的水嘛。他就问，他说你的身体有什么错别啊，他说身体是个孩子，像那么大的孩子很小，才5岁嘛，是吧，身体很软弱。话都讲不清楚了。他说你30岁的时候去过吗，他说我30岁常常打仗起兵 骑着马藏在恒河边给周来周去的，周去问他，你看到恒河什么样啊？跟我五岁看的恒河是一样的，但是你身体有变化吗？他说我身体有无量的变化，身强力壮，骑着马边疆是吧，打仗冲锋相阵飞得很厉害的，跟五岁比呢，那区别太大了是吧。那你后来又出国吗？他说我六十岁的时候还出国啊，六十岁出国的时候看到恒河什么样？他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变了。他说你的身体呢，那跟三十岁跟五十岁完全不一样，变化好大是不是。他说这个，但是呢恒河不变。大家不知道能不能体悟到这个见性啊，这个见性不灭。也就是说他你要逻辑一下，我讲的不是恒河不变，是你的见性不变，知道吗？见性的恒河在每一境界都会变的。到地狱的，你像恶鬼看到恒河，它是血，是吃的东西，司法界都有变化。所以我们要了解，你三十岁、五十岁和六十岁，但是呢，你看的这个见性是不动的，但是你身体有变化的，你身上有一个不动的东西，它不生，它也不灭，知道吗？它从来没有长过，有没有？没有多过，也没有少过。身体有无量的变化，有衰老，这个种种变化。但是呢，我们的见性，我们能见到的那个见，它不衰老啊。就是说，年纪再大了，它生气气了也非常厉害啊。小孩子年纪再轻，他这个见性呢，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小孩子他很小，他能见我的这个见是一模一样的，跟老人是一模一样的，跟小孩子一模一样的。这是他的知识有多有少，但是见性，我见的那个见是不会变的，知道吧？所以这个见叫见，显见不灭。它这都是讲一个见啊，都是一个见，但是呢，它是有种种方法显这个见啊。所以我们了解，哦，我的见性是不会老的，它是无量寿，是吧？就是，所以一般人会人死于灯灭啊，怎么可能呢？就是身体生老病死，发现见性它是不动的，它没有老，怎么会死呢？肯定不会死的了，因为它没有生老病死啊，所以见性永恒啊。那说后面的那个见性不实，它不灭，它也不实，不失处啊。这里就是阿难尊者还有疑问，什么疑问呢？他说这个虽然在千变不住的色身中有一个不千变的见性啊，即持不变的见性，就是尊生的这个真心，虽然心就没有死啊，没有死处。那为什么佛陀就说呢？在前面很多经典家凡夫尊生凡夫啊，为什么迷失真性？就是说你现在告诉我这个见是不会失处的，那为什么你以前告诉我讲法会告诉我尊生啊一念迷妄迷失之心呢？那死不是失处了吗？之心不是迷失了吗？是吧？迷失真性。这次佛陀呢又来打比喻啊，那打比喻，他用手背啊朝下来问大众呢，他我的手背是朝上还是朝下啊？大家说，那阿难尊者也带领大众说，他我看佛陀手背朝下，佛陀用手呢也朝上举着，他又问，他说我这是朝上还是朝下啊？他说按照我这个平时所看，佛陀手是朝上的，是吧？然后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我这个是朝上朝下，你一定会说是朝上，我这样呢大家一定认为是朝下，是吧？所以佛陀呢用举手来破尊生这轮疑问啊。上面接着就是说，佛陀垂手为道，是吧？那垂手为道的时候，你的见性 啊，怎么不道呢？是吧？就是说缺守于序的时候，你的自信就是正，就是说朝上是正，朝下为道。他说你有一个上为正，为下为道，是不是？学到，其实佛陀呢，这个被子啊，在正之时，这个手是正，往下时叫道，这个道跟正，它这个中间，就是说，我问你，就比例来讲吧，就是说，黑暗跟光明，是吧？就是说，佛陀不是光明吗？怎么变成黑暗呢？佛陀不是，如果要佛陀有黑暗，那光明怎么变成黑暗呢？我们的自信，它是光明跟黑暗，它是具足的。既然它是光明，它也就可以黑暗，它可以正与道，正跟道是我们尊生讲的。如果我们的自信是正，就不应该有道。那缺少佛陀就是正，那怎么会道呢？对吧？因为尊生以为这是道，其实呢还是那个正，知道吧？因为这个手并没有动，说佛陀的这个背，手背并没有动，但是它被下的时候，我们尊生呢又就是道了啊。就打个比例，然后常常讲，就是说地火风水，这样就是说佛陀这样不动的时候，大家说这是地，是吧？我动的时候，大家说这是风，是吧？动的时候叫风。然后这分子在摩擦的时候，摩擦产生温度的时候呢，要尊者说这个叫做火，摩擦叫火，是吧？火是摩擦出来的火，然后火的产生变化，他说叫做水。其实呢，这个手它动的时候叫做分，摩擦的时候呢，你看这两个在动，在动的摩擦产生温度，哦，它叫火了。然后呢，往上走，往下走，往上走叫变化，所以叫做水了。这样呢，不动的时候叫地，那地是坚性，火是柔钝性，风是叫动性，水呢叫实性。所以地火风水它四个居然不同，但是呢是由一个演变的。但是演变成四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认为有四个东西，这个叫做理，知道吗？其实还是一个东西，这个叫做物。那他说这个虽然实，它没有实。反正没有死，就是认错了，他就死了，知道？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这个话，就是说，你换了一个盔甲，因为被人家就不认识了吗？所以社会上常常讲的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你换了一个相貌了，我们就不认识自信了，知道吧？所以呢，在地火分叫地性、水性、火性、风性，哪个又不是性呢？知道？眼耳鼻舌身相互触法都是从性里出来，都是本性啊。所以性变一切处，无处不在的啊。性为什么会死呢？如果没有性的话，没有性哪来地呢？没有地哪来火了？没有地火风水又哪来性呢？所以呢，你要了解都是性。所以尊生啊，老是以动为标准，其实呢性是不失的啊。虽然在梦中能看到万物，当你醒过来之后，全是性，知道？就是全是性。在我们研究经里面就讲到，迷时一切皆有，悟时一切皆空，明白了？就是说，我们有根，有尘，有死，有变化，就是证明我们在梦中。一旦悟的时候呢，就没有了，看到一切皆是觉了，是吧？一切皆是觉了，一切皆是幻了。一切皆是寂灭了，幻成谁生呢？成觉性生。你这个觉呢，还是成性生，然后寂灭呢，还是成性生。所以心住寂灭，心住如幻，心聚呢无量觉，无量幻啊，这个无量寂灭，它是自性本来具足，这是换了一个相。我们造业很重，换了一个相。这个相就不认，就随成了波就不认识水了，就是道理，是吧？空里面现有就不认识虚空了，是吧？就变成障碍了，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我们这个见呢是不会实，不会实处的。所以呢，尊生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就是 佛陀说啊，他说众生迷失广大妙明真心，我们那个真心呢是非常广大，然后呢迷失了这个真心，就是说迷失了真心，任影万心为己，就是认了这个影子，地火风水色水香火生法这个影子，然后呢就执着以这个呢，这个影子看到这个影子就不是真心，就是影子，而这个影子叫万心，对吧？把这个万心当作是己，就是我，就是我，啊，嗯，你们点点啊，水里的月亮和水里的波和水，那个水就好比是真心，而水里的月亮就是万影，对吧？但是呢，我们的真心呢，水里月亮也不存在了，波也是不存在的，它全是水形成的。所以呢，水它就是真心，它能够显波，它也可能显月，是吧？我们执着于月，以为有月存在；我们执着于波，以为有波存在。岂不知道波亦是水，月亦是水，是吧？其实呢，都是一念真心的显现出来的种种作用。但是呢，我们认波认月不认水，对吧？就是说，至少的这个月亮，我们执着这个妄影，因为执着于妄影呢，你就把真我就给放去一边了，就放去一边了，就是把他的真心给当时玩死了他，那是吧？就像你儿子跟爸爸在一块玩到最后面两个人是兄弟关系，然后把儿子的身份和父亲的身份给忘掉了，但是两个还是父子关系呀，是吧？有人说那个小孩子回来喊他妈妈喊英姐，是吧？他那个儿子喊母亲喊姐姐，是吧？喊姐姐他为了自己年轻嘛，是吧？喊姐姐，如果真的喊久了，他真的以为是姐姐了，是吧？妹妹、儿弟弟跟姐姐的关系，然后他俩事实上呢是母女关系。他说，虽然他认为是我是。因为儿子喊妈妈喊姐姐嘛，他喊久了以后把妈妈的身份给忘掉了，但是忘掉了他也不迷失啊，还在那个地方，他不管怎么叫姐姐，他还是父子关系，是吧？还是母女关系，是吧？就像我是你的师父，然后你老是把我当成你的朋友看待，然后玩久了以后，你真的把念叫师父名字都感觉不到是你的真实，你感觉我俩是朋友关系，所以朋友关系久了以后呢，我俩师徒的关系呢就不认识了，但到一定的时候我们俩还是师徒，有一样的道理。所以呢，虽然你认妄为真，把真实的德义给迷失了，但是呢真实的德义也不会离开你，但这是呢认妄叫梦，认真为喜，就是你醒悟过来，哦，我俩是父子关系，我忘的时候我们变成假象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在这个世界跟任何人打交道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要了解我们这是一个假名假相而已啊，我们都是在见上，见上是它不会，不过在任何一个时候你的见都不会实数，你不要说我迷失了，没有的，你上厕所你上电你的见就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佛我们的佛性，我们的见性无处不在，啊，所以你要感受到，你在外面去，你有点发脾气，见性都在里面，一回光返照，真的出来了，而一直就假的。如果你不悟的时候呢，迷失了见性，那你就会认真为佛，啊，认假的真为真，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后面一个叫显见无黄，显见无黄。这个佛法见呢不会有来有处的啊，有来有处。当时阿难正则又在问呢、啊，问这个问题啊，问呢，这个佛又对阿难对大众说啊，他说见性就是我们的见性呢、啊，见性的明和暗，通跟窄，色与空，懂前程啊。都因外境而有，就是说啊，我们见性所见到的明一面、暗一面啊，或者通跟窄，好比说窗子是通的，好比说墙是堵窄的，就是说有堵窄，有这个 通，对吧？我们看到窗子对外面看是通的，我们看到墙就看不到外面，它叫堵窄的。那我们的见性呢，有没有堵窄呢？我们见性是不会堵窄，它没有通，没有窄，就不能见性里没有这个通，有通就有窄了。他说有色跟空，对吧？这个我们的见性呢，不因色而有，也不因空而有，对吧？我不是说前面有一个见性，或者说因为色尘才有见性，它不是依止于它的，是吧？所以呢，所有的境界，所有境界啊，它这个见性啊，不只是不实，并且呢，不会被堵窄。你说我把你关在一个屋子里面，如果悟到见性，你的见性不堵窄的时候啊，关在屋子里面也没有关系。把你放在虚空里面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的见性没有通和窄，那你坐在那个地方没有通窄，你心是自由的。你有人关在房里难过，那就证明你被堵窄了。把你放在虚空里面，你觉得孤单，因为太空了也难过，太多了也很难过，太明了也很难过，太暗了也很难过，色也难过，空也难过，就说这证明说见性。见了现代人呢，这些烦恼都不存在，因为见性里面没有通跟窄，堵窄的窄啊、没有空跟色的障碍，没有这个明和暗的障碍，是吧？所以他这个介绍的是说大讲堂啊，大讲堂就是外面跟里面啊，它有通有窄，看到门它有通，看到墙它有窄，看到日头出来了还有明，太阳下山了还有暗，就是有四五的月亮还有初一的月亮，初一叫黑月啊，月亮出来了叫明月，是吧？他说明月跟黑月，他就说还有这个明暗啊，这种种差别。我们的见性呢是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啊，证明说外面的通跟窄、明跟暗、色跟空，它都是梦境的境界、幻境啊。因为我们悟到的见性呢，这些都一样啊，不是依附它而见。依附它，窄的时候就变成窄，通的时候就变成通，明的时候就变成明，暗的时候就变成暗，色的时候就变成色，这个空的时候就变成空。那说你被它所控制住了。我们的见性呢，是不被任何物质现象来说控制啊。所以，不管是下雨也好，天晴也好，不管是尘垢也好，还是清净也好，啊，整体起来，世间所有的万象啊，都是这八种相啊，这八种相，八种相就是我们讲明暗啊、通窄。色空啊，这个沉静种种啊，当然这些东西都肯定，也就是说告诉我们通更窄，明更暗，这个宽更色，它一定不是你的见性，就是你眼睛看到的通更暗，通了暗了，肯定不是你见性。就是说我们这个阿罗汉，我说，要离开生灭，要进入不生不灭的涅槃，他有爱，他就有恨。他说，我们的自信没有爱，没有恨，那你在爱涅槃称生死，那就错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自信没有这种爱，也没有恨，因为你在爱和恨里面体验的，他是离开这个体的，啊、嗯。啊，唯独这个能见明暗通窄空色的见性，就说你能够知道明和暗通跟窄色跟空的这个见性啊，我这个见性呢，不应仅有，不是应该应仅而有的，知道吧？因为我们悟到的这个见性呢，就是说不是成名里面你知道明，成暗里面你知道暗，因为它是同时的，没有前后的， 不能说先有旧性见性，你就立个见性存在了，对吧？他见性不能立，但是呢，又一立，就是说我先有见性，后有明啊，不能这样讲，对吧？不能说先有明相，后有见性，也不能这样讲，知道吧？因为他是言辞道断的，对吧？言辞道断了，他这讲到最后面的话，他是没有啊，不能够自己再立一个什么见。啊，知见离见，师长无命嘛，啊，所以呢，所以说他不是明暗，他也不是通宅，他不是色跟空啊，不是尘和净，是吧？不应仅有，也不应仅来，就这个意思，就是不应为仅以后才有这个见性。但也不因为呢这个也没有呢它一个还处，就是还处，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它就出来了，没有的时候它就隐没了，不是这样的。怎么样？色出来了，然后你的见性就出来了，对吧？色没有了，诶，我的见性就回去了，能这样讲吗？你这样讲呢，就是说我色出来了，我的见性就出来了，色回去了，见性就回去了，那黑暗谁在见呢？是不是？就是说那因为色很空嘛，那空又是谁见呢？不是回去了吗？是吧？色没有了，就是说一个色出来了，我们见性就出来了，色没有了，我见性就回去了，这叫还，是吧？还来回跑，是吧？他说明出来了，我的见性就出来了，明走了，我的见性就走了，那暗呢？暗加上，所以呢，我们的见性没有来去的这种概念，是吧？没有来去的概念，就证明说，不管是说出来了，还是空出来了，通出来了，还是窄出来了，就是你看到墙壁，还是看到门，通窄。你说你或者看到明，看到暗，就是说看到明，看到暗，那说它是不来不去的。那说何为如来？无所来，依我所述，故名如来。如果以由来来为显，不来为隐，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比如说，释放如来隐，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来根本就没有隐过，因为你知道隐也是见性啊，是吧？就是说，比如说释放如来隐掉了，释放如来看不见，把阿弥陀搬走了。我们一般说阿弥陀佛像是样走了。其实呢，他心很的那个地方，我们一般这样讲，不是这样讲的。这样讲，你就是说阿弥陀佛是一个抽象的说法，是吧？你自己勉强的给自己搞一个什么心理这种智慧的功能，说阿弥陀佛这样已经走了，其实呢，阿弥陀佛这个心还在这个地方，是错误的。应该说，阿弥陀佛在这个地方叫明，阿弥陀佛走了叫暗。阿弥陀佛，我们那个见性呢，不由明而现，不由明而明走而失，知道？因为他没有来去的，是吧？所以呢，所以在的时候不在的时候不影响你这个见性，知道吗？所以悟到这个见性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一切他没有来回啊。所以呢，诸佛还则自然非云，就是说来又来去的那个肯定不是正我，是吧？有影有显都不是，对吧？如果你悟了。如果悟了就没有秘密了，如果还有秘密你就没有悟，就能看见哎，我这个阿弥陀佛搬走了，复性在里面藏着，是吧？还在这个地方就有隐，哎，你的见性怎么会隐呢？明明了了的知道他不在吗？是吧？在与不在都很清晰啊，他都是显的，从来就没有隐过，为什么还有隐还有显呢？所以我们的自信无还无来回的，这种无隐无显，他不能用显说，也不能用隐说，是吧？用显说在显上，显走了就不应该是隐。有隐，说这个一隐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复现在隐上就不应该有显，是不是？那既然外面有隐有显，那我们的自心呢是没有隐没有显，它是光明利乐，非常清晰地摆在你的面前，是吧？心就知道佛法无秘密，一点秘密都没有。一旦你悟到了，它是就在你的面前，是吧？ 知道你的当下啊。那后面呢，比如说闲见不杂，不会有杂质，就是杂啊。为了开示阿难及大众，佛让呢，佛让阿难尊者偏拿一些水柱，就是水呀 啊，然后呢又看看陆地，是吧？看看恒河的水，又看看陆地，又看看虚空，我们只是天，看看虚空，只是大陆，看看大地，然后只是水，看看水，这样的水，而等所有的尊生，以真报和异报，就是男男女女叫正报，然后呢，东南西北每个人一报，一报就是有品的有富的，这叫上首大地，东南西北叫一报，尊生的有男男女女，有贵有贱叫一报。然后说这一切情景，你看到这些情景对吧，在你的头脑中啊，这个昏暗和清晰种种差别的形象，但没有一种形象不是六识与情境的境界啊所做的分别和留下来的影像，一样障碍的影响。就是说你看到平的就有富的，你看到美的就有丑的，是吧？你看到水或者看到山或者是看到虚空，你大脑子里妄想里面都有这些幻的境界，很多的幻的境界，而这些境界有种种差别，这些差别呢就留在你的大脑中，就很杂，就这个意思，就很杂。那说这些种种幻象差别啊，这个我们的自信会不会因它而杂掉了呢？就是看水看山不是很杂，就是说一到菜市场看一看，那么多人卖菜的是吧，卖肉的，打架的，涨价的，这么多人，一般人到了里面一定很烦躁，是不是？那里面多吵多闹啊，是不是？那说就必须杂。那说既然世界很杂，那你的自信你的见性会杂吗？对吧？所以呢见性是没有杂的。所以对于这个前面那个境界，外面啊种种万物差别啊，但是人见诸位的这个见性，就是能看到的这个人见性呢 啊没有任何差别。这个无差别的见性是什么呢？就是你阿难尊者的真心，也就是我们的真心呢 啊佛陀还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见性呢，它不是无知啊，不是现象啊，这些现象只能让我们啊，就我们讲一切法显我们的见性，就是说不管长短高低大小方圆啊，这是显出我们的见性，但是我们见性跟它是不扎的，如果扎了就麻烦了，我们的见性跟它扎了，就是我们佛有迷了，是吧？我们的佛性是永远不会迷惑的，是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见性无碍，是没有任何障碍。佛陀告诉阿难尊者，他说一切世间无论大小、外内，我所显现出来的上面、下面、方形的和圆形的种种事物啊，那么我们心中就有外面、里面。有大的有小的，是吧？上面的下面的方圆种种事项，或者呢有明有暗种种这个作用啊，这些作用啊，那都源于现前六尘啊，就是六尘六根六尘仅在六识中留下的障碍，就是说我们看到一切大都是六识里面所现的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一眼看过去在六识中现的这些假象，都是叫六意识，但是呢与见性无关，与见性的本身是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见性它没有这些障碍，就是大跟小有障碍啊，方跟圆有障碍啊，明跟暗有障碍，但是呢我们的见性是没有障碍的。那你现在的看到的障碍，那是你的见性障碍还是你妄想障碍呢？是吧？就是说有障碍的一定不是你的见性， 啊，那你看到大的时候，你说它是小，那不是颠倒吗？是不是？你看到方的时候，你说这是圆的，人家怀疑你这是不是有病了，是吧？所以你看到那样黑暗里面说这是光明，你不觉得有问题吗？是不是？人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有爱的呀。但是这样有爱跟我们见性就没有关系，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见性的人就应该知道只要有障碍，你看，所以我们要反观什么呢？反观你就去见性。所以不能说见性呢有前景有虚长，对吧？就是看到大的时候我的见性就有长，然后看小的时候我的见性呢有缩小，有大有方有远，不能说谁它变化，是吧？你说它变化你就蛮好了，是因为我们的见性是没有这些变化的，这样。一切众生无始以来啊，说迷惑啊，依污啊，迷己以为污，以为自己啊就是个无知，无知啊，失掉了妙明真性啊，被污所转啊。所以说无爱跟有爱它是互相对应，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就说常常关照自己，我们的见性是无爱的，只要有爱，肯定不是我的见性，不是见性就是烦恼，而是烦恼就是妄心，那我们不能落在妄心上，我要在见性上面抓死，不要老是，对吧？只要有爱就是不是，是吧？所以呢，显见不分，见性是不分的。佛陀又开示啊，告诉阿难尊者，他说见性谁也不变。谁都这一切圆，而且就或者是零，或者是暗，或者是斗，或者是窄，而能见的这个见性呢，它是不会变的，啊，能变的是外面的假象，啊，都是我们当老人留下的这个障碍。事实上呢，啊，我们的见性是不动的，我们抓住这个见性不动，它没有因为看到零的时候，暗就没有了，就分开来，啊，这一部分，它不能够在万象中找到一个见性，你不能说在身里面找见性，在身里找到见性，在身里面呢就没有了，因为见性只有一个啊，就是说你在身里面见到见性，那身里面就没有见性，那身里怎么出来的呢？是吧？色身相无错法，我们不能用这个分开来，把见性呢分成四分五裂，我们的见性是没有分家的，没有分家的，是一体的。如果你要用分的方法找见性的话，我们讲一悟全悟，一旦悟了一个呢，所有都悟了，不能悟了这个悟不了那个，你一定你的悟性还是有问题的，是吧？所以一旦悟到了你的见性，他说啊，你见性无处不在，对吧？所以呢，见性是不变随缘，就是它是不变的，就是说你看到色，你这个见性是不动的，它就是随着色，但它字体不变，不因为它变成色了。见性见到声音，你的见性是不动的，就是声音是随缘的，它来处是自由的，随缘的，见性是不动的，就像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就从这个地方来的，是吧？所以从见，我们知道见是不分的，不依啊，就是不依万象的分离差别，我来想，有见性不由它来说，来控制的，显见超情。它是超于感情的啊，所以佛对阿难说啊，在我面前，隐喻举例啊，种种方面举例，种种开示，无非是想说明真妄啊，真跟妄两种根本啊，就是我们大乘起信论里面，一个显生死，一个显真语，真语和虚妄这两种根本，尊生悟道，尊生这两种根本里面。一个是真语，一个是妄啊，所以呢，我们令众生舍妄归真啊，变成佛道，就把你那个妄的这个体舍掉，然后归到真，舍妄无妄可舍，归真也无真可得，就不能有一个真独立存在，有没有一个妄独立可舍？就是说，舍妄只是你悟了而已，明白了而已，不是说有个妄可舍，所以呢。你还没有开悟，比如说佛陀告诉阿难，他说你没有开悟呢，反而怀疑我说的呢是可能是自然外道或者是自然理论。他说 你对这个见性呢、啊、还是不能够明白，不能明白，因为世间很多东西啊，就比方明暗空宅这个种种这个假象呢 这是在自己个人识里面显出来了，识里出来了，你不能把见性呢独立出来了。就说前，他是因为他指说嘛，就是说取了，他说就是见性在前还是在后面，对吧？先有前程还是后有见性，还是先有旧性后有前程呢？对吧？所以呢，他不在前面，也不在后面，不在明前，不在明后，不在暗前，不在暗后。你不能把一个见性呢，在等待我什么时候能见到自性？如果这样见到自性，就变成后了。就是后移了，比如说我本来在见性里面才出现万象，那就是说见性在前面了，它不能在前面等待，也不能在后面取舍，要去感情，对吧？我这个见性呢是超前的，是超前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要是超前解后的说，那是不可能的。阿难尊者。转人为见性呢，从因缘而生。我说应该是从因缘里面生出来。那佛陀呢，又跟他解释，他说啊，见性非因缘，就是不是从因缘里出来，就是说不是因为明暗显出这个见性，不因为空跟宅显出这个见性，不因为生灭而显出这个见性，他就因缘一暗一空一宅。为咒缘，只有这个咒缘才显出自性。那我说这样就麻烦了，那我说那我们的见性就被这因缘所控制住了，那因缘有见性才会出来，如果没有因缘那见性就不能出来了，也就是这样的去猜测见性，那就有问题了，是吧？如果说见性是自然的，就应该在明暗空宅这个明暗空宅里面这个显出来，就是自然外道啊，比如说啊，这个明里面有见性，暗里面有见性，空里面有见性，宅里面有见性啊，那就这样的指出这个见性，这也是不可能的，是吧？它非明暗缘起里面这个，就是说我们讲不自生、不他生、不无因生，就是。就是说不无因生，就是说不自生、不他生、不棍生、不无因生，就是说没有因缘，就是说没有因缘自己生出一个见性，就是见性独有啊，就生出一个见性，这也是错的。棍生就是说明跟暗产生了一个见性，对吧？因为有了明，然后明里有暗，明里面生暗，暗里生明，产生见性，知道有明就有暗，或者知道有暗就有明，或者明里面一个能见，暗出来以后才一个能见，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从这个因缘里生出来，这也是错的，是吧？所以见性不变，不能够见性不是随着这些明暗空宅这个缘起而生出来，叫不因缘生。所以呢，不棍生，不因缘生外道呢是执着于自然，就是因自然去执着于外道，就是说自然后面有一个不死的那个东西这见性虽远而体是不变的，不能超越万象所以故佛陀说传说就是方便说因和缘，因此佛陀接任的时候说，当知妙明，当知精绝妙明，非因非缘，非自然，非不自然，无非不非无是非是，理解相即一切法，就是说要理解相即一切法。我们讲不见诸相非相，这件又来见一切相不是相，那就是你的觉性，是吧？我你要见相因相而生，那就麻烦。 真相非相就是你的觉性。所以离见先，先见离见，佛陀最后一个见。你说阿难听佛说这个见性非因缘非自然这些道理以后呢，又产生个疑问。他说佛陀常常跟这个比丘说啊，见性呢啊，要住有空明心养四种因缘，才会升起说法为证，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过处啊这样说啊。他说我们的见性啊，见性呢，要成这个有了空，有了明啊，有了心，有了眼睛，与四种因缘合合以后，才能够说法，才能说法。以此为证，佛陀告诉阿难，不应该说见明才称为看见，见暗才为看见。应该知道，见性是能见之心。就说你现在见到明的时候，这个明是由能见才产生的。如果没有能见之心，明是不会出来的。就是啊，你能像木头跟木头，它为什么互相不能见呢？就是啊，如果因明而有见的话，你说明出来了，那木头跟木头不都是明吗？为什么他俩不能讲话呢？是吧？所以呢，你这个见性呢，肯定不是从明出来，也不是从暗出来，是吧？也不能从某一个色啊，跟某一个声音这一块产生的啊。所以见性啊，见性是能见之心，而不是所见之己，就是说明见性呢，非因缘而生，它不是从因缘而生，但也不离开因缘，但是呢，非因缘而生。像我现在大家坐在这个地方，是一定是因缘，但是我这个见性非因缘而生，对吧？但是呢，又不离开因缘，非因缘而生，对吧？所以这就是说，见之所见，就是说以能见之心见之所见之己啊，能见之见性，不是所见之己啊。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景的时候，就是说能见之心，不是所见之己啊。这个妙经明心的真见啊，由离欲见经之自相，离欲见经之自相，就是说我们的见经呢，啊，自相呢是不能够用见来说，是吧？见经呢，见经它是绝对的，它是超前的，啊，它在因缘中不为因缘所生，但是又不离因缘，就这个意思。这是因为由万见时。真见就隐掉了，等你啊期许生灭所住真常的时候，你常见常观现前啊，就是真见显现时。所以呢，离万见则万见一空啊，渐渐有所不羁，就是说你的这个万见全部空掉了，你的渐渐呢也不能用文字用任何言辞或思维出来，渐渐这样已经出来了，但是也无法去表达的，无法表达，不能用言辞说。所以说渐渐见时见非是见，就是说你见到见的时候才是忘掉的时候，对吧？就是他是越见之深了，就是见到见的时候是不是有个见，对吧？见有理见不能知，就见不能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具体的思维和文字表达出来，所以这个见经呢，它是那样一个体。所以呢，见显见，它是离开自己的见的本体啊。所以我们六祖大师一句话讲得非常透明的，他说：“这个念之无念，相之无相，这个具之无住，一句话就表明白了。”啊，就是说念自身是没有念的，相自身是没有相的，这个住自身是没有住的。经文说我这个念，所有的这个境界是念自身非见非念 但是呢，有不离开这个念，叫不离因缘。但是呢，这个念肯定不是万物，但是呢，又不离开万物。所以那个就，如果要是，如果这个世界就是念的话，他说为什么虚空不能见到虚空呢？那它肯定不是万物，但是呢，它又是你的念，念是超情的，但是呢，不是万物，又不离开万物。相就叫相，自无相，相呢是自相，自相我们就是讲自信，自信的相，自信的相呢也不能说是外面相，如果是外面的相，那我见到这个相，像自己会看到自己是相。如果要是我们的心在相上，像自己会互相看到啊，为什么非要我去看呢？所以相也是因缘起的，不离因缘，但是呢非是因缘，但是不离因缘。所以呢，你这个见性呢，这个相非相，知道？我们住也是一样的，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有住，但是呢，你这个住它是非住，所有的这些住的体，你说我们擦啦擦啦的，它是无住，但是无住呢又不离开这个住，就是说一切缘起，一切缘起它就非住，它本来是无住状态，但是呢。不能离开这个因缘，它又非是因缘。所以呢，你这个住，我们是自信里的住，我自信是不动的。他说，你比例啊，我现在在坐着，我明明感觉到我在坐着，是吧？那说我们这个佛堂，佛像坐这个地方，他就不知道自己站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就是说，他这个我们叫一个二老汉或者五个罗汉，我们问问他，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坐在那个地方？是吧？所以呢，很多人坐在那个地方，看见这个佛像呢，他虽然聚在那个地方，他是无住体，对吧？他是个缘起而已。但是呢，谁知道阿罗汉坐在那个地方呢？你知道，是我们的见性，就是我们的见性。就是如果没有了你的见性，肯定不是那个住。但是呢，又不离开这个住。但是呢，他又不是那个住，就是说是住非住，对吧？要了解这个体，所以这个六祖大师这句话，其实包括六祖大师讲这个何其自信六个何其自信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都是从《楞严经》里面用六个方法，用十个方法，用在四个方面来显这个戒。如果你多看几遍的话，你会慢慢的会突然有一种脑洞啊，或者是突然有一种领悟的感觉啊。所以讲了这么多，这个大家还是要通过一些文思才能够自己有一种脱落的感觉。阿弥陀佛。